驾驭你的情绪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七章，你是谁？上。我们已经建立了真理的一个基本轮廓，有一个新的你和一个旧的你。新的你有基督的思想和基督的一切能力。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我们自己的图像，现在我们需要开始完成上色。仅仅知道有一个新的你还不够，在你可以真正看到你的灵力所发生的事情之前，你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。为了得到你身体特征的一个精确自我形象，你会照镜子，或者给自己拍照片，或者拍视频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在使用信心。看着镜子、照片，或者一段视频，然后说，这就是我，需要信心。你如何确定你所看到的图像就是真正的你呢？很多人认为这是个荒谬的问题。然而，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位教授问过这样的问题。他试图让我们放下我们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，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来上课。所以他拿了一把椅子，放在我们面前，有条不紊地向我们证明那把椅子不在那里。当然，表面上每个人都会说，那太愚蠢了，我们都能看到。但接着他开始推理，你怎么知道你所看到的就是真的呢？他问，你怎么知道你的眼睛正在精确地向你的大脑解释你所看到的东西？你怎么知道你没有什么问题导致你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呢？他在挑战大部分人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的事情。到我们离开他的课堂时，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推理，我们就不可能证明那把椅子真的在那里。那种推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很普遍，我们已经挑战了最基本的原则，这些原则是我们应该靠信心接受的。神的话就是真理，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真理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说到照镜子，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质疑过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的准确性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反射。通过信心，我们相信这个反射就是我们自己，但它只是我们的反射，不是真的我们。例如，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头顶上是否有头发。现在你可能会说，哦，是的，我有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。不，你所看到的是你头发的影射。嗯，我可以用我的手感觉到，也许是这样，但你还没有看到它，你怎么知道你的感觉是准确的？不管怎样，你是凭信心接受，但我们看我们的灵的时候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没办法在镜子里看到我们的灵，所以我们如何精确地查看我们的灵？有一些人过分依赖于他们的感官，除了他们能够看见、尝到、听到、闻到或者感觉到的东西之外，他们不能接受存在任何其他的领域，因为他们的身体不能觉察到他们的灵。他们放弃尝试，没有希望了。他们说，我真的不了解灵的事情。那是因为他们找错了地方。神的镜子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 如果耶稣说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那么神的话不仅仅是一本书，而是可以通过它能查看灵领域的样子，就像是一面灵的镜子，我们用来看灵里的真实。如果我们想看看我们的头发是不是梳好了，我们会照镜子，并相信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是真实的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灵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就去看神的话，看看神是怎么说我们的，相信他所说关于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，不管我们是否这么觉得。我们可能不会觉得我们的头发梳好了，但这和他有没有梳好没有任何关系。一些人可能会用他们的话说服我们，我们的头发是乱的，而实际上是梳理整齐的。所以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必须亲眼看见，并且相信我们所见的是真实的。对于灵里的人也是一样，你可能已经在圣经中读到过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理智上你可能知道这一点，但你感觉不到。所以当你遇到问题时，你会感觉，哦，伙计，我没有任何能力。但如果你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你如何感觉不重要。事实上，无论神对你说的什么，是灵的生命，这是灵里的真实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雅各书一章22-25节。雅各谈到一个人照镜子，看到他本来的面目，离开后立马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但雅各也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世人自由之律法的，时常如此，就必然得福。就像我们照镜子，看到我们本来的样子，我们看神的话，看到的是我们灵里的自己。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主，在他里面会发生一个转变。大部分基督徒在他们的思想里知道这点，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在心里准确地描绘出，或者知道他们在灵里到底是谁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基督里他们是谁。所有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信息来行动，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表现出他们原来的样子。他们是出于他们旧的能力，而不是他们在基督里新获得的能力行事。这就是许多基督徒错过了神对他们最好的祝福的地方。大部分基督徒渴望做正确的事情，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装备，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。我知道许多基督徒向神祈求信心、能力、各种属灵的恩赐，实际上根据神的话，你已经拥有了这些东西，所有信的人都有。现在你可能会说，但等一下，我没有这些东西，因为我感觉不到他们。所以我知道这和你如何感觉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与你所相信的有关系。信心的原则，当基督徒们向神呼求，哦，神啊，请给我信心，当他们到了天堂，发现他们其实拥有着与基督在地上 完全一样的信心时，他们会感到非常震惊。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信心，我们所需要的是认识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拥有的，这是第一步。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，我们需要去学习支配信心的属灵法则。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罗马书3:27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保罗谈到信心的原则。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你里面就有和基督一样的信心，但是有支配它的原则。你需要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才能够释放这个信心，就像电的原则，电是存在的，但你需要知道如何和它合作，如何使用它。在你知道你拥有它之后，你需要学习如何利用它，并在其中运行。大部分基督徒因为缺乏知识而死亡。何西阿书4:6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，所以他们被自己的感觉和情绪所引导。灵里的真实不能靠感觉所感知，不能从物理的镜子里看到。神的话是接近他的唯一途径。大多数基督徒悲哀地不知道神的话语对他们说了什么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基督耶稣里他们是谁，他们错过了神的话对他们所说的一切。我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，有两个我们，旧人和新人，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们？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大多数人会说，感觉到惧怕、软弱和贫乏的那部分，是真正的我们。不，真正的我们是重生的我们，那部分的我们是永远活着。觉得惧怕、软弱和贫乏的旧我最终会死去并被取代。现在真正的我们是我们唯一重生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灵。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你努力靠你的旧人生活，你会变得沮丧、悲伤和失望。有一个全新的你，你需要去找出你是谁，及你所拥有的能力。当我在越南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，这发生在我刚到那里不久。一切对于我来说还是相当新奇。我和其他大约120个美国士兵在一个山顶上被包围了，被大约5000名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被越陆军士兵包围。我们处于红色警戒状态。到了晚上，我们看到从 NVA 枪口发出的火焰，看起来就像他们要肆虐我们的山头。每个人都应该在整晚保持清醒。我和其他4个人在一个地堡里，在我值守的时候，他们3个都睡着了。当轮到他们值守时，我无法叫醒他们。他们都跟我说不要叫我，所以我只能通宵值守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随时可能被袭击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但那几个人仍然不想执行他们的守卫任务。最后我问他们，怎么了？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现在情况很危急吗？敌人有5000人，我们只有120人，我们可能随时会被杀死。他们只是开始大笑，他们说，你应该是新来这个国家的。我说，是的，我是。所以他们开始告诉我，在那个山上，我们有更雄厚的火力，即使我们只有120个人，但我们的火力比敌人强很多倍。 随着他们描述更多细节，如此的令人信服，以至于我认识到我对这个战争一点也不兴奋。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打这场战争，只要敌人走出他们躲藏之地，我们就会照着我们的条件去战斗。我有了这个心态，来吧，我谅你们也不敢。我除去了一切的恐惧，一切的焦虑，还有一切的忧虑。那天晚上我实在是太困了，我没办法保持清醒，我没办法再替别人值班就睡着了。关键是，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你在他里面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，你的态度会改变。与其被自己的问题所吓倒，你会很有信心，不是满满的焦虑、恐惧、疑惑和忧心。你会经历完全不同的情绪，这个认识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因此也会改变你的感觉方式。这是信心原则的工作方式。仔细查看那全备世人自由之律法，这是你的镜子，你通过神的眼睛看到你自己，就像神在基督里看你一样。你选择相信并采用他对你的图像，然后你昼夜思想那个图像，坚持不要放弃。当你行走在信心的原则中，你看你自己就像神看你一样，在他里面有能力，在他里面富足，在他里面健壮，在他里面有智慧。那么信心的原则会让你所相信的在你的每天生活中彰显出来。你是一个新的灵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认清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，并按照这个身份生活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。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的关键，是认识到是你的灵得到了重生，是你的灵改变了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。根据这段经文，我们有三个部分：灵、魂和体。保罗祷告神保守帖撒罗尼迦人全然成圣，或者灵、魂、体完全。体是很容易分辨的，是我们的身体部分；魂是情绪的部分，或者大部分人认为是他们的真正的特性所在，包含了我们思考过程、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意志。还有另一部分是圣经所说的灵，这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。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身体没有灵是死的，所以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灵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动力，是我们里面生命力量的源头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创世纪二章七节。当圣经说神创造了亚当，并将生命的气吹进他的体内，气和灵是来源于同一个单词。神将一个灵放入了亚当体内，于是生命就诞生了。当灵离开时，生命也就离开了。所以灵是我们真正的部分。当我们重生，我们接收了一个新的灵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。耶和华神告诉亚当，当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天，他必会死。当亚当违背神吃了禁果，他的灵就在里面死了， 他的身体930年没死，但他的灵在他吃禁果的那一刻就死了。这不意味着他的灵不复存在，仍然在那里，但已经不在神的控制下，再也不会释放神的生命，使得他不能永远维持肉体的生命。灵接收神的生命，然后传递到魂和肉体。当亚当违背神犯罪，做他自己的事情，他里边的灵就与神隔绝了，他不再有神的属天生命，圣灵在他里面流动。可悲的是，另一个灵替代了他的位置，那就是撒旦。他开始通过灵将自己的死亡浇灌在人里面。这个灵从亚当开始，直到人得救，一直在人的里面，是与魔鬼结合。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:2-3中所提到的。在我们得救之前，我们本性是悖逆之子，是可怒之子，换句话说是魔鬼的孩子。他的意思是，在我们重生之前，我们的灵是与魔鬼结合的。撒旦通过我们的灵将他的堕落浇灌给我们，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后书5:17所看到的。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或者一个新的创造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通过排除法，我们知道谈论的不是我们的肉体，因为当我们重生，我们的肉体并没有改变。如果我们在得救之前是胖的，在我们得救后仍然是胖的，这不是我们得救改变的部分。我们的魂也没有改变，因为当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3:9-10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乌有了。我们的思想部分也没有得救，在我们得救前是无知的，在我们得救后仍然是无知的，直到我们通过神的话教导自己。如果我们的身体和魂没有改变，那么唯一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。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是完全彻底的改变了。我们不只是改进，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灵。基督徒的生命从这个新生命中获得力量。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神将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，来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重生的灵拥有一切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我们现在有那将来我们在永恒里永远的灵。当我们与主同在时，我们的灵不会提升，也不会再被改变。我们的灵此刻就像我们将来在永恒里一样完美。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情，我们里面有永恒的生命。